好，到了2024年最后一个旅游，很开心在这里还能看到大家，大家没有出去去旅游度假或者是回来，能够来到一起，来到神的圣殿一起来敬拜神。跟大家，我不知道大家在新的一年或者此时此刻有没有一些想法。明年一般在年底年初都会有一个计划的，那大家是不是也在做计划？其实每逢年底哈，我们都会做人生计划，然后主要就想下一年我们要做什么，我们今年的生意如何，我们明年的生意又当如何。就像刚才哥跟爹，也许明年很多事情会来到我们这边，但我们只知道神掌权，所以一年一年365天顺境逆境高跟低，我们会遇到很多的抉择。其实我们一生当中遇到最多的就是抉择，无论大事小事，我们要怎么做，我们下一步要去哪里，我们是否要搬走，是否要搬到哪个地方去，在生活事业和这个工作上。所以我今天的题目就是路在何方。我们今天要先跳出我们的系列讲座，活在基督里的系列讲座，跳出约翰福音，我们回到创世纪，用亚伯拉罕的故事来看一看我们当如何抉择，如何选择我们前方的路，我们如何在迷茫当中看见神的带领，我们如何知道神的心意。好，让我们翻到创世纪12章1到9。我那个红线已经在，大家按拉比的红线就是直接就是第，应该是旧约的从开始第9页，直接拉红线就是这个地方。好，如果我们翻到，大家能够跟我一起来读神的话。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本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亚伯兰将他妻子萨莱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后来亚伯兰又渐渐迁往南地去。这里边1到4节其实是神向亚伯兰的应许，也是我们后来知道，一直现在新约在说这是一个圣约，神与亚伯兰立的圣约。在旧约当中我们管它叫做亚伯拉罕约，但是这一段，但是对于我们今天在告诉我们什么，他在告诉我们我们人生的意义，我们为什么活着，我们活着到底在干嘛。因为我们每一个选择都是为了成就我们自己人生的意义，不是？但是人生的意义有不同，有我们自己的，有世界加给我们，也有神放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要知道人生的意义，从神来看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们的抉择 神一步一步如何带领我们来成就他要放在我们身上人生的意义。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在这里边一到四节，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应许，但这个应许包括了两个命令，三重祝福，或者说神要赐亚伯兰三重福气，但是前两重福气是跟着命令。如果我们要先明白这个赐福的概念，我们要先明白那么到底什么叫赐福，什么叫神赐福给人呢？它有两个命令和三重赐福。那么神赐福给人是什么意思呢？是神特别指出，就神要赐福给人，就是说要神要赐给人从神而来的一种特别的眷顾、保护和恩宠。恩宠只有神，从神角度可以说恩宠，从人叫做恩待。所以那么到底什么叫做咒诅呢？就我必咒诅他，那个咒诅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咒诅我们今天就会知道，我不去解经，但是我告诉你解经的结果就是咒诅，神咒诅这个人，就是要从这个人身上挪走从神而来的眷顾、保护和恩宠，叫做咒诅。那么说到赐福和咒诅，那跟我们的人生意义到底有什么意思呢？到底有什么关联呢？这个应许就让我们看到，我们活着唯一的一个目标、一个目的，就是要让神的应许成就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借着我们的生命、借着我们的生活，让神的应许成就在我们的人生当中。那么这个应许今天我们就会知道一点也不虚，而是非常实实在在的三重赐福。若没有实现这种应许成就在一个人的身上，那这个人我们可以活说他活着毫无意义，在神面前毫无意义也毫无价值。我们常说要在神面前富足，就是说我们要在神面前活出他要赐福我们的这个应许。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命令。第一个命令就是说，我在这停留一下，那么第一个命令是什么？第一个命令即祝福，就是叫做，我把它叫做，这里边我少写，就是叫做离弃，彻底的离弃旧有，进入神的同在当中，成为恩典的承载者。这第一个命令就是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这个赐福就是我必叫你成为大族，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命令跟随着赐福，赐福是跟着命令之后。什么叫赐福？刚才讲的眷顾、保护和恩宠，而且叫他成为大族。那么再回到我们今天的意义，在新约当中这到底在说什么？在以弗所书一章那里有一句话，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我念着，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所以在今天，在旧约当中所有的地上看得见的那些福气，在基督耶稣里已远远超越，成为属天的福气。而这个福气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永远的进入与神的同在当中。旧约犯罪，人犯罪离开了神的同在，离开伊甸园。那么在新约，神赐给我们的福气就是要把我们带进、带回神的同在当中，重回伊甸园。所以那么这就是第一个命令。那么第二个命令，第二个层面就是说除了在与神同在之外，还要叫你成为大国。那在于我们今天是什么，我们都知道啊，在以西结书那里有一不是在哥罗西书那里有一句说，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所以在新约，我们成为大国的意思不是属于地上某一个国家，而是我们属于天国，属于神国，是神国的子民。所以我们在神国里，我们所继承的 是神国的产业，是天国的产业，不再是地上的产业。而且有一句很重要，就是我们在天国里，我们也成为了神的产业，神视我们为他产业，这是何等荣耀的身份，这是何等荣耀的一个国度。所以叫你的名伟大，接下来是叫你的名伟大。那对于我们今天来讲是什么？我们刚才敬拜当中也唱了，赐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就是我们在今天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这个是一个荣耀的。所以成为神的儿女，而且他给我们这个儿女的权柄，是可以让我们胜过黑暗，能够胜过死亡和罪恶。所以这个名伟大是真正荣耀。所以我们要把旧约放到今天新约来看，我们才明白在我们身上我们人生的意义意味着什么。因此第一层祝福就是说，或者叫第一重的赐福，叫做离弃旧有，你要离开你我们以前的旧有的生活方式，是一次性的离开，是彻底的离开，进入神的同在。目的是什么呢？是成为这个我们自己，亚伯拉罕他自己要成为神福气的承载者，就是他神的福气要先在他的身上，所以他要先成为承载者，也就是说他要成为一个承载神福气的器皿，这是逻辑性很强的，大家就要成为一个承载者，一个器皿，首先福气在我们身上。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所承受的福气，承载的福，不再是地上的，不在乎，主耶稣说，不在乎家道丰富，乃在乎生命丰盛。而且我说了，这种生命的丰盛就是在神的同在当中才能得着的，那丰盛是从神而来的丰盛，什么能比这个丰盛？什么能换取生命？所以我们今天所承载的是永恒的生命，与神同在，活在基督里的生命，这是第一层，或叫做第一重。那么以第二重的命令及祝福，就是要让我们成为恩典的传递者，就是一生要与主同行，按照主的指引，无论你做什么，在这里工作也好，住在那里也好，一个目的，传递，就是一生与主同行，成为传递者。那么在经文当中，这就是说你也叫别人别人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刚才我们讲的，在这里为你祝福的意思是一个词的意思，是说那个认同你、承认你的，也就是说，当时的亚伯兰是承认亚伯兰、认同亚伯兰对神的信仰的这些人，叫做祝福亚伯兰的人。那么神也承认他，也祝福他，就是说神必赐给他从神而来的眷顾、保护和恩宠。我一再重复这个眷顾、保护和恩宠。那么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这个两个咒诅也是不同的词根的词哈。那第一个咒诅是用话语来攻击你的，意思就是说用不认同甚至抵挡亚伯兰信仰的人，叫做咒诅亚伯兰。那神必咒诅他，也就是说神必也与这样的人反对，也不认可他，那么也就要从他的身上挪走眷顾、保护和恩宠，这叫做第二重祝福。那么这第二重祝福到底在具体讲在讲什么呢？就是恩典的传递者在说，就是一生与神同行的人，要是从我们要把从神而我们第一先是成为承载者，这个器皿不是吗？我们要把神放降在我们身上的福气要传递出去，传给别人，这叫传递者。也就是说我们要成为神赐福的管道，无论我们在哪，无论你如何选择，你要实现这个目标，成为赐福的管道，你要赐福给别人。神赐给我们的目的，成为器皿的目的是成为管道，这个管道不是我们自己能够， 是因为神的福，神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是叫我们有能力，神赐给我们福气的能力，让我们能够像他一样去眷顾、保护、恩待别人，不是恩宠别人，是恩待别人。这个能力是从神而来的，是从神赐给我们身上的福气而来的。所以我们不像尼采所说的，将来有一天我们必会像太阳，像那个太阳一样烧尽，像蜡烛一样烧尽自己。我们不是，我们是一个活着的管道，我们是一个活着的通畅的一个器皿，一个管道。所以神的福气先降在我们的身上，然后我们把它流出去，这是神要我们做的。我们的选择必须要考量这一点。所以圣经说，世人啊，神要求你们什么呢？就是要让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个能力从神而来，也是神的命令。所以让我们有能力在哥林多前书13章那里在说，就是爱是什么事，让我们有这个能力去爱别人，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如果你没有从神来的爱，这太难了。你可以忍耐，但你可能没有恩慈。你可能有短暂的恩慈，但你无法忍耐到底。只有从神来，你的管道是通的，你才能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的去恩待保护别人。所以第二个福就是与神同工，一生要与神同行，然后成为神所赐之福的传递者，也就是成为神赐福的或者恩典的管道。这是我们做选择的时候第二个考虑。那么第三重赐福是什么呢？就是神要借着亚伯兰，也就借着今天的我们，显明神自己，向万人显明他自己。地上要因你而蒙福。在这里边呢，就是我们中文的翻译是叫做在这里没有打，就在中文在那里说，就是要万族都要因你而得福。那个得福在原文当中是被动语态，是被动语态，是跟后面的两节经文，就是在22章18节那里，还有26章4节那里也是说到得福的，万民要因你得福。那个得福，我稍微说一点学术的话，那叫做反身动，反身语态，动词反身语态，或者叫观身语态，是用在自己身上，就自己要去寻求某一个人而得着从神来的赐。在这里是被动语态，就是叫我把它叫做翻译比较合适的，我认为叫蒙福，就是神是直接的赐福，神要借着亚伯兰直接赐福给万民，这叫做使万民蒙福。那么这到底在说什么？就是说神要借着亚伯兰将第一重赐福、第二重赐福器皿和管道成就在亚伯兰身上的时候，亚伯兰也这样做了的时候，神就要借着这个器皿和管道赐福万人，将福气赐给万人。听得懂吗？而且这个目的，赐给万民的目的，就是要宣扬神是神，要让大家知道神是神。所以神是借着亚伯兰赐福亚伯兰，是显明神自己的，不是显明亚伯兰的，是显明神自己的，是显神透过我们的作为，透过我们的选择，无论你去哪里，目的只有最终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显明神自己，他是神。所以第三重赐福是前两重赐福的总体目的，是建在前两重赐福之上。所以他是要让大家认识，万民认识神他的属性、他的作为，所以要让大家知道他是以马内利的神，他是喜悦与神同在的神。所以以马内利，耶稣基督。所以而且要通过以马内利，要带领万民进入他所赐福的恩典当中。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三点。为什么要记住这三点那么重要？因为它是我们的人生意义，它是我们的目的，它是我们选择的动机和原因。我再重复，第一重赐福就是彻底离弃旧有， 进入神的同在。我们要时常意识到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常常忽略，常常忘记，我们常常感觉孤单，我们常常感觉我们心中的苦无人诉，我们心中的压力无人无处释放，是因为我们忘了我们有一个伟大的同在，是他时刻有。所以进入神的同在是神的一种恩典，是让我们成为神福气的承载者，恩典的承载者，恩典的器皿。第二重就是要与神同行，成为这个承载者，目的就是与神同行，成为赐福的管道出去，成为神恩典的管道，将神的恩典赐福给别人，就是靠着神去眷顾、保护和恩待他人，包括那些得罪我们，否则我们做不到。第三就是借着这两个，第一器皿，第二管道，神要借着你我的作为，我们的选择，无论我们在哪里，神要显明他自己是谁，显明他的属性，显明他的作为，显明他是那恩典的源头。神赐福我们成为器皿和管道，不是要显出我们自己，是神。所以无论大事小事，我们的选择现在明白动机目的，就是让神这样的应许成就在我们的身上。让你选择什么都没关系，你去哪里都没关系，重点就是你是否在你选择去的那个地方和你所做的事上，是神的恩典成就在你身上呢？是丰盛的生命成就在你身上呢？你要还要将这丰盛的生命能够传递出去呢？而且借着这个传递，能够在你的周围能够彰显神自己呢？呼召人归向神，这是我们选择的总体原则。那我们再来看实际到底怎么做呢？说是说，到底怎么做呢？我们要从亚伯拉罕的做法来看。亚伯拉罕的人生的旅程，就从12章13、14一直到后面很多章，都是亚伯拉罕他的人生旅程。其实这人生旅程并不是一个就是人物记事按照时间点，而是表明他信心成长过程，也是亚伯拉罕信心的旅程。他是如何从一个惧怕、胆小、谎言等等这一切，成为一个信心的信心之父。所以我们圣经非常有逻辑性，神先说话，然后亚伯兰行动。所以神的应许、神的话是跟神要求人用行动来用信心来回应他是不可分的。若讲神的应许，必须讲人的责任跟回应；若讲人的责任跟回应，必须要讲神的话语、神的恩典，缺一不可。所以那我们来看经文，经文结构，就从经文结构上来看神是如何来解来表达的。结构一，除了第一节和第七节这两节经文是以耶和华为主语，只有一节和七节开始的句子，我们虽然有不同的经节一二三节的经节，但是那是一句话。所以神说，神说，除了这两节之外，结构二，那么其他的句子的主语都是亚伯兰，亚伯兰，亚伯兰，亚伯兰。第三，以神为主语的句子动词都是说，神说，只有在第七节多了一个词，神显现并且说。最后我解释为什么会多显现。第四，再来看神出现的时候他都是说的，那亚伯兰出现的时候都是在做，都是动作，全是动作。所以这让我们很清楚看到，刚才我讲神是先说话，然后亚伯兰信而跟随，顺服而跟随。所以这个顺服而跟随是因神的话而跟随。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圣经原则，包括我们今天任何的行事为人，信神必会产生顺服和跟随的行动。如果你说信吗，但你只是想想，那不是真心信，那是死，哪个不是？所以但是在这当中很有意思，结构五绿色， 在这整个的信心带领的人的话语带领跟信心跟随的这整个的行程当中，出现了两个，我管它叫做障碍，行动当中的拦阻障碍。第一就是身体的障碍，那时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已经75岁，他表达的不只是一个岁数年龄，而是表达他已经年纪大，已经年纪大，所以表达一个身体有的时候会成为拦阻，健康确实会成为拦阻。而且在第十一章的前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有一句很关键很重要的话，就是撒来不能生育，这是一个很重要很关键的一个拦阻。应许他有后代，但撒来不能生育。我看到很多解经书啊，在这里边写的非常棒，他们说这个世代一直持续下来，他用了一个词叫做不能生育的世代，就是罪恶让神的恩典不能持续的世代，叫做不能生育的世代。但不能生育的世代，神却强行介入，成为一个生养万民万民的，所以他将成为撒玛。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神的启示。第一个就是说神的障碍和这个不能生育，它在表明什么呢？表明在人看来，其实我们当中有的时候常常会遇到的，在人的眼光下，神的这个应许跟带领根本瞎胡闹，不可能实现。所以这是让我们看到这一点。第二个就是居住环境的障碍，那时迦南人住在那里，这不是一句简单的话，这是一句他生活环境极具艰难的话。因为那时他是住在一个与他信仰完全不同的人群当中，是一个拜偶像，是一个污秽的那种啊，在信仰上在以及在他们生活上都是很淫乱的一种人群当中，所以他必会遭到周围人对他信仰的攻击和排斥。其实我们今天也常遇到，无论你去到哪里，其实我们有的选择，我们会考量到这一点，我会在那里受到排斥吗？我感受是基督徒吗？不行。所以这是一种信心的拦阻。所以结构6很有意思。就在这样当中，他才却隐藏着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就是信心和人的信心和行动的能力都是来源于神恩典的作为。是怎么说的呢？是在第四节说，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这不是一句简单话，仍然不是，圣经没有简单的话，就是照着耶和华吩咐去了。这是说人的信心不是一种人云亦云的盲信。就是他说去那我就去，他说那好我就去，不是，也不是那种自我催眠式的迷信啊。哇，我好像突然有一片灵光一闪，我觉得那边要发财，我赶紧去。不是，信在这里说的是什么？照耶和华的吩咐，意思就是说，信心是对神有信心，叫做信心。我们所说的信，都是对神有信心的信。所以，而且这个信是先是神施恩给亚伯兰，是先向他说话。他才建立这个信心，所以人的信是源于神恩典的祝福。第二个，第七节那里，神向亚伯兰显现，那里为什么多了一个显现？从结构上我们就已经看明白，因为在那个时候第二个阻拦已经出现，第二个阻拦就是他的环境极其的艰难，他想在那里活下去，按照他的信仰活下去极其的艰难，他必会受到排斥甚至受到攻击。所以在那里神恩典再次显现，不只是说话，神加强了他的恩典，就是显现出来，是一种用他的一种超乎一种客观，超乎一种客观现实的一种出现，就是神显明出来，这是很大的一种恩典。而这种恩典，它不单是把它自己显现，而且把神的带领，当我们的艰难，我们的处境进一步艰难的时候，神的启示，神的真理 会更清晰的向你显，神的恩典更大加剧的向你显，就是你遇到的困难也神的恩典就更。所以在这里神已经把说向我往我所指示的地去，那时候不知道在哪里，去到哪里，只知道往哪里走，但是这时候已经很清晰的说我要将这地赐给神，很清晰你的后裔。所以随着困难的加剧，神的恩典更加清晰，更加明显，更加被强化，这是神的恩典。神为了让我们的信心不断的能够向前，所以神他的恩典也不断的在加剧。在这里也很有一个很有意思，是我们今天的重点的词汇。亚伯兰在每一次移动之前，在每一次移动之前都有一个，在一到九节哈，不是十节以后，一到九节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规律，一个很重要的举动，祭坛。他每一次走之前都要先祝坛，像就是为耶和华祝坛，并且求告耶和华的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祝坛表达什么？祝坛在旧约，他说的就是真的是建一座石头的，或者是一个很坚固的一个坛，一个高台啊，在那里他可以献祭。但是献祭不是主要，建祝坛的关键的目的就是敬拜神，他要去敬拜，去求问。所以敬拜祝坛的意思就是敬拜加求问，求问就是求问神的心意。寻求神的带领，下一步我要去到哪里，我该不该这么做。所以祝坛总体来讲就是在宣告神对神的信号和感恩，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个，祝坛就是在宣告对神的敬拜、信号和感恩。那么求告耶和华的名，那这里不是已经有求问神的心意或者求问神的带领，为什么还要加一句求告耶和华的名呢？我这也比较喜欢，我觉得马丁路德在翻译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德文翻译这段经文的时候，他翻译的非常好，他翻译的不是求告耶和华，他翻译的是宣讲耶和华的属性和作为，宣讲对神的认识。所以祝坛很重要的一点，不只是敬拜，不只是自己的活动，而是一种宣讲宣告，是宣讲耶和华的属性和作为的，是让周围人知道我认识的这位神是怎样的神，是他在分享对神的认识，这叫祝坛。所以说到祝坛，在旧约当中太多了，它有两个区分，一定是跟当地的那些异教的或者是拜偶像的一些坛一定要分开，所以真正在这里说的祝坛是各种真去传讲神自己真实的那个属性跟作为。那么在今天我们祝坛说到今天有何意义？今天的祝坛是求告耶和华的名，但是它是表明我们刚才所做的以及现在所做的，还有我们在家里自己在躺在床上所做的一切，就是敬拜和祷告，就是敬拜和祷告，就宣讲神的话，与神分享神恩，分享神事情，这叫做祝坛。在这个经文中有两个很重要的对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祝坛跟支达帐篷，他走到一地祝坛，但是用他的住的住家的时候，圣经用了一个很有意思叫做支达帐篷。这个对比有什么意义呢？祝坛就是无论我们去到哪里，亚伯兰所到之地他必留下一个永恒的印记，或者叫做永久长久的印记，就是对神的敬拜和宣告，他必会留下这样一个永长久的记忆和印记在这里。但是他的居所却是临时的，他走拆除这个帐篷，搭支搭就是可以拆除，很容易支搭，很容易拆除，很简单的拆除就是不留任何。这在说什么？这在说亚伯兰在追求的是对神的那种敬拜的长久的记忆，不求从人来的纪念。 不求在人前的骄傲。这是他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明白神在他身上的恩典，他的一切的恩典是从神而来的，他能流出去的对人的恩惠也是从神而来的，所以他的居所他不想留下自己的名，他想留下神的名。但这个对我们今天是什么意思？在我们选择的时候很重要，你选择去哪里工作，你选择去哪里生活，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留下你自己的生活的痕迹在那里，还是要留下神的痕迹？这个是只有我们内心，只有自己。我曾经讲过，我们太多的虚荣，做事太多的虚荣，我们打着最为神做的幌子，但实际上是留下自己的名。其实在旧约当中你看到，当第二个圣殿建造的时候用了很多年，当时每一个老百姓的房子已经建得很豪华了，但是当时神的殿却还没有屋顶。所以这也是我们生活常常有，我们说是要建殿，但实际大部分的才能财力都用在建造自己身上。这就是十节到二十节。十节之后忽然间故事变了，急转直下。我不读十节到二十节的全部，我只因为大家都太熟了这段故事，所以我只强调两节经文。我来读的第十节那里，那地遭遇饥荒，因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去，要在那里暂居。说的很对啊，他想暂居，没有挡住哈，不错。那么但是紧接着就他要出卖他的妻子。我曾经讲过哈，妻子是他的妹妹，同父异母的妹妹，没错。听来好像没撒谎，不是吗？只不过两个事实，我隐藏了一个事实，说其另外一个，但是错了。我曾经讲过，圣经不是这么告诉你。圣经为什么说他在说谎？就是因为曾经是个事实，是妹妹，但是今天这个事实已不存在，而是变成了另外一个事实，妻子。他隐瞒了今天的事实，用过去的东西来遮盖，所以这叫谎。所以在第十七节那里，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降大灾与法老。我强调这两个经文是有含义的。在那地遇到饥荒，且饥荒甚大。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说，也有很多人讲，很多的牧者讲过同样的道，就是神在神带领的路上，不是一帆风顺，却突然遭遇饥荒，而且用的词很严重，饥荒甚大。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当我们按照神的呼召需要做某件事的时候，也许刚开始还算顺，但紧接着你可能遇到很大的拦阻，很大的失败，很大的饥荒，而且那个饥荒甚大，你如何处理？你会怀疑神的带领，还是怀疑你自己天行己路没有听清楚，还是说神恩典从你身上撤去，还是你做了什么事得罪了神？所以在神带领的路上能够遭遇饥荒，而且饥荒甚大。其实在出埃及记我们看到很多神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走的是什么？旷野之路。那旷野是什么地方？是干旱疲乏无水之地。但是神不会留下我们，神会留下我们在孤独在那里，是神要从天上赐下马，从一个磐石当中流出的是活水，一直跟随着他们40年，马拿跟随他们从天而降40年，天天如此供应他们，为环境贫苦，但神的恩典从来都丰富，这是丰盛生命，不是家道丰富。所以在中途中会遇到战争，在那个出埃及我们看到一次战争，但是都是得胜。但如何得胜？是耶和华为他们而战，这我们都知道这些故事。那么耶和华为百姓而战，战胜他的敌人。所以这是告诉我们，我们在选择在我们人生过程中会遇到的， 但若我们真的认识神，知道他的属性，知道他的作为，跟随他的引领，他必不蒙羞。但亚伯兰此时却是恐惧，而且那个恐惧是没发生的，是有潜在的，看不见，他只是猜测的一个恐惧，一个危机，而那个恐惧淹没让他整个乱了方寸。你可以看到他在此时他忘记了祝坛，也忘记了求告神耶和华的名，他没有做，他就匆忙逃离了。逃离去哪儿？他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因为他没有求问，所以他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逃到了一个他认为完全安全的安全区。安全，其实我们常常也会这样，当我们遇到前方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忘了祷告，忘了求问神，忘了知道谁是不是神，他恰恰在这个艰难中显明他恩典的，我们匆忙逃离，匆忙放弃，然后逃到我自己认为一个安全区域，哎，算了，给吧，算了，我躺平吧，爱咋样咋样。这是我们选择的会遇到，所以整个十二章，我这里必须得整个十二章，虽然亚伯兰为主语的经节非常的大量，但是我一定要大家知道，这里边主角是耶和华，不是亚伯兰，是耶和华。因为全章的主题只有一个，就是关乎神如何一步一步带领亚伯兰向前，一直进入到他应许之地，进入到他的应许的恩典当中，成就他在亚伯兰身上成就的那三重赐福。所以十二章绝对不是关乎亚伯兰如何成为一个或者是好的或者是坏的，整个十二章不是这样。十二章一直在强调神的作为，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亚伯兰惧怕和沮丧，以致做出他甚至已经把他唯一能够成就神应许有后代的他的妻子已经不见了，已经被抓走了，他只能自己孤单的守着这个因出卖他的妻子而得到的这些财富，坐在那里孤单，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痛哭，像那个彼得那样痛哭我不知道，但他在那里跟罗德在那里孤孤单单的时候他如何死。但是神却在这个时候大能的介入，这介入不只是显现，不只是说话，而是直接把加罪加惩罚给法老以及他的一家，以至于救了他的妻子，让他的妻子和亚伯兰罗德以及他的所有，甚至带着更多因出卖他的妻子而得的财物一起被赶出埃及。这个不是胜利的离开，而是屈辱，这是亚伯兰曾经被屈辱的离开。而这一个环境，这一个我曾经讲过，而这一次的经历彻底改变了，不能叫彻底，是很大的改变了他，使得他在与罗德发生争论的时候，争他的仆人争斗的时候，他可以放下自己的权利，他可以恩待得罪他的罗德，你向左我就向右，全地都在你眼前，逆你行。他作为一个长者，放弃了他的权利，放弃了他的意志，他去恩待，去保护他要保护的人。而且当罗德已经进到索多玛的时候，那他整个被掳走的时候，他用了300多人以及2-3个当地人的同盟，就打败了这个，就一直追到最北边哈，一直在这黑昆仑山里边一直追到最北边，打败这个当时很强大的邻居，把所有的人财物各都夺了。所以他这一切的能力从神而来，也是因着他的经历，因着他的改变而做到，是神大能的介入，再说是神大能的介入显出他的同在以及他的拯救，使亚伯兰一步一步的跟随神，使神的应许一步一步的成就在他的身上。所以回到我们开始的主题，对于我们今天路在何方，在 年底年初，他给我们做计划，你要搬走还是住下，你是要换工作还是继续，你要换事业还是继续，等等，这一切如何变，如何选，两个字，住。什么是住谈？我刚才讲了，那住谈对于我们今天可以只是一种公开的敬拜跟祷告，就像我们今天与众弟兄姐妹、与众人的敬拜祷告，也可以你是在家里边与妻子、与先生、与孩子住谈的生活是什么？你就可以跪下来，可以屈膝在神面前，手牵着手来到神面前敬拜祷告，你是在家里一个住谈的日子，也可以指你一个人单独的时候，在你艰难或你喜悦或你痛苦的时候，你内心的深处与神相见，是在你心里的住。所以住可以是公开，可以在家里，在你的工作场所，可以在你内心之处。住谈就是在敬拜跟祷告当中，在神的一定是要意识到神的同在，进入神的同在当中与神相交，住谈是与神相交。其实我觉得我比较喜欢一次说相交这个词，你得解释很久，一般人听不懂啊。我比较喜欢的话就是与神倾诉衷肠，将你心中所说向神说，神也会将他的话告诉你。这个话语从何而来？不是凭空而来，是从圣经而来。所以我们要熟读圣经，才能明白神的话，才能在心中有神的带领。所以刚才讲祝坛还有另外一个词，意思就是要宣扬对神的认识。我们在心里的，无论你是默默的做、公开的做，目的只有那一个，最终的那个目的就是要显明神自己，不是我们去显明，而是神借着我们的作为，借着我们的祝坛的生活显明他自己是谁，这也很重要。所以祝坛是显明神，无论处在，我们是在向世界宣告，在向环境宣告，无论环境如何，我坚信神掌权。这是祝坛，你可以在婚姻生活、工作中、你私人私下你的日子里宣告神掌权。所以你在生活中，我建议大家时时刻刻、随时随地，那个坛要在我们的心里，就一步一步的筑坛、敬拜、祷告，你会一步一步的跟随神的带领，你会在环境中，你会看见那神的亮光，你会看见那神话语带领一样亮光。你若经历，这个是非常真实，虽然是在你心中，但你会就像学习祷告。我们的你无论环境如何，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神在基督里所赐那出人意外的平安，在基督里必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所以这就是祝坛。主啊，谢谢，是的，你借你的圣经、借你的真理、你的话语告诉你与我们同在，而且你是喜悦与我们同在的神，你要在我们的身上成就我们你命定给我们的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的神，你是要将你的应许赐给我们成就在我们身上的那名的神。你谢谢主，要愿我们愿你帮助每一位爱你的你的儿女，也是你所爱的、你所恩待的、所保护的、所恩宠的、所眷顾的你的儿女，在他们的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每一个选择当中，人知道的、人不知道的，我们内心的艰难当中，还有喜乐当中，主啊，你都用，你都带领我们，能够让你的应许一步一步更深、更深的成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阿门。谢谢。